今天的信息经文在以赛亚书第26章的三四两节。以赛亚书第26章的三四两节，在我手上的圣经是旧约834页。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第三节第四节。请。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倚靠你。你们当倚靠耶和华直到永远，因为耶和华是永远的磐石。我们把时间交给康牧师，今天他要带我们当中传讲信息。
弟兄姐妹平安，非常高兴来到这个地方，更高兴见到老朋友新朋友。虽然是戴着口罩，我也不知道谁是老谁是新，但总是朋友哈。今天我们讲的题目是艰辛依赖神。那么艰辛依赖神就是信神，信他的有永生，这是使徒信经里最后一句话，我信永生。那么什么是永生，什么是生命，我们先想想什么是死亡，什么是永死。有人说过去一年很不好过，其实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年年难过年年过，处处无家处处家。下面这一句大家比较不熟悉。每年都有它的艰难，我们在台湾比很多地方也许好很多了。很多地方包括首善的美国，失业的关门的很多，因为他们疫情严重。我想到以赛亚书第八章22节，我们仰观上天，仰观上天，俯察下地，看到的尽是艰难、黑暗和幽暗的痛苦。我不知道你想过去、现在和将来，你看过去、现在和将来，你觉得看到的是光明、金光大道、前途光明，还是你看到的像以赛亚书八章二十二节讲的，尽是艰难、黑暗、幽暗的痛苦？有这些痛苦并其实并不稀奇，圣经一点都不忌讳说一切的患难和痛苦来自神对罪人的愤怒。约书亚记23章15节，耶和华使各样的祸患临到人的身上。当人在上帝的愤怒之下的时候，我们就是活在死亡当中。这个有点矛盾了，活在死当中，活就不是死，死就不是活。但是圣经讲我们是活在死亡当中，活在上帝的愤怒之下。在圣经里面，死不是我们一般了解的腐烂了、不动了、慢慢消失了，这是圣经里有略略提的。我们最熟悉的就是死亡是朽烂不动了。在圣经里面讲死亡是违背神的律法，不信靠他，惹他发怒，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中，那时你们行事为人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本是可怒之子。这是以弗所书第二章讲的话，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中，你们的行事为人如何如何。也就是说，在圣经里来讲，犯罪的行为就是死亡。死亡不是不动烂掉了而已，死亡是违背上帝的律法，不信靠他，惹他发怒。我们现在都喜欢讲 台风、地震、疫情、战争，这都是魔鬼带来的，这都是人的罪恶带来的，这个没有错。但是这也显出上帝的愤怒。从圣经来看，我们放眼望去，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民族，不管是以色列圣约之内的民，或者是外邦人，或者是唐朝大唐的盛世，或者是什么灾难的日子，或者是二次大战，或者是长期的沉平，任何一个时候、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件事情，都有两个东西在那里，一个是上帝的恩典。即使世界堕落到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形下，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上帝的恩典。最坏的人，上帝赐给他的阳光跟他赐给耶稣的是一样的。最坏的人，我们今天如果在台湾好人好事的代表和下一分钟就要枪毙的凶徒，呼吸的空气是一样的，照到的阳光是一样的，遍地，圣经上讲，遍地满了神的慈爱，遍地满了神的智慧，遍地，随时，每件事，每件事都显出上帝的慈爱和美好，每件事也都显出上帝的愤怒。这一点其实非基督徒和基督徒有的时候有同样的看见。你今天要看最悲观的话，你在佛教徒、你在非基督徒身上可以看，文字里可以看得到。你要说这个世界有非常多幸福快乐的事，我们同样可以在世界上看得到。有一个新约学者，我们念神学院的时候，新约希腊文都是他教科书他写的，梅岑。那么这个新约学者呢，他非常喜欢爬山。他在德国读书的时候，他也去爬阿尔卑斯山，他很喜欢站在山上看。他说这个他非常喜欢接触大自然，他越看越觉得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个世界每件事他看到都觉得看到了上帝的智慧、上帝的爱、上帝的奇妙。这是显然的，张开眼睛你就看得到，闭起眼睛你也想得到。我们没有办法躲避上帝的伟大。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梅岑说，我可以见证这句话，许多人都可以见证这句话的真实。你看这个世界，你就知道有一个上帝多么的伟大。梅岑马上讲，可是很多人看不到，我没看到。他说没有看到，我没有看到这个，我没有看到那个。他说当我们说我没有看到的时候，我没有看到不管是一个凶案发生的现场，我没有看到他拔刀杀谁，我没有看到春花秋月，我没有看到任何东西，或者我看到了，没有看到是什么？表示什么？表示两件事。一个，可能 there's nothing to be seen， 没有什么东西，的确，哎呀，你看到了没有？我没看到。最有名的就是皇帝的新衣，你看到没有？很多人说看到了，哎呦那个材质真好啊，哎呀我看到了，哎呀那个手工真好啊，哎呀看到了，哎呀那真是大裁缝才设计的出来的。有人看到，有人看到不存在的东西， 有人看不到明明显在他眼前的东西。理由一个是的确没有东西，他说他看到了像皇帝的心一样，其实没有，那是他自己想出来的，那是他自己现在美国流行的话 social construct 社会上制造出来的，不是真的，没有看到，因为的确没有的。梅群说第二个他没看到，因为他瞎了眼。一个是有他没看到，一个是没有，所以他没看到。罪叫我们看不到明明可知的，不是对非基督徒，对基督徒也是这样。我常常说，我做牧师最常听到的痛苦的话就是，康牧师，我看不到上帝的爱，我看不到上帝对我的爱，你们讲了那么多我看不到，我看不到上帝对我的爱，我看到的就是各样的不幸的事情。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看得到。那除了客观的，他必须真的存在，他真的做了这些事，另外主观的，你必须有一双可以看的眼睛，那就是信心。你要坚心仰赖神啊，因为有太多的事叫我们没有办法信下去，有太多的事叫我们觉得这个世界真是艰难。西番雅书第一章十八节，耶和华发怒的日子，金银不能救人，他愤怒如火，毁灭一切。我们在讲死，其实我们在讲永生，我们在讲有信心就得到永生，但在永生之前我们在讲什么是死亡。死亡是什么样一个世界？英国的哲学家 Thomas Hobbes 他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他论原始的世界，人还没有进入文明政府的世界，那个上古之年的世界，你差不多可以说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就是我们中国很多人的看法，越古越好。西方人也有这样讲，很古很古的时候是黄金时代，慢慢人书读多了，文明发达了，就变成白银时代，慢慢知识普遍了，懂的事更多了，就变成青铜时代，最后就是白铁时代，现在就是半泥半铁时代了。这是西方人会想，有些人会想的，卢梭就是代表，我们东方人代表当然就是老子了。越古越好，越没有文字越好，越没有文明越好。那么另外当然就是相反的看法了。Hobbes 就说，以前的生活没有政府，没有国家，人的生活是一个War of all against all， 我们处在随时的战争当中，人人互相为敌，人人互相伤害。在这样的情形下，人的生活是 solitary, poor, nasty, brutish and short。 这大概是政治哲学里面最有名的一句话了。人的生活在珍沛未起的时候是孤单 solitary， 贫穷 poor， 龌龊 nasty， 残酷 brutish， 短暂。我觉得 Hobbes 形容得很好，不过唯一的缺点就是不是原始世界才这样，文明世界也是这样孤单。你可以在千万人，在 最拥挤的大街上，最拥挤的百货公司里，你觉得无限的孤单。贫穷，你可以非常多的钱财，花不完的钱，但你觉得什么都没有。你可以买醉，你可以过刺激的生活，你可以打电玩，你可以怎么样杀时间，充满时间，让时间充满了刺激、兴奋、快乐、摇头丸等等。但是这些都是刺激，刺激完了你发现你还是poor，龌龊，这个世界的生活 nasty nasty， 我真不知道怎么翻，我翻龌龊，猥琐，低级，人和人之间不高贵，不诚实，下流。不只是龌龊，龌龊是小人做的事，而且残酷 brutish 残忍，好无情。不必是什么杀人的罪恶的案子，有的时候我们都会体会到，我们对我们的配偶，对我们的同工，对我们周围的人，有的时候说出来的话好伤人啊，好 brutish 啊，人家伤我们也好厉害啊。但是我们又嫌短暂，活着觉得痛苦，快要死了又怕死，活得不快乐又怕死，这是文明社会、原始社会都有的。人自从在罪恶中，人自从进入了罪恶以后，我们就活在死亡里面。死亡不是没有知觉的不动而已，死亡在圣经里是在上帝的震怒之下的生活。不过我们感谢主，我们的信息从来不是负面的，或者说从来不是只是负面的。基督的信息在任何一个时候，更不要说在圣诞节了，我们的信息是快乐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十节，耶稣要救我们脱离将来的愤怒，脱离上帝的愤怒，就是死亡，脱离死亡的就是生命，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什么是永生了？永生或者生命或者永远的生命是神的恩赐，凭着信心我们就得到，坚心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依靠你。你们当依靠耶和华直到永远，因为耶和华是永久的磐石。我们要信他，我们信他，就在罪恶堕落可怕的世界和我们自己里面，我们得到永生。好，什么是永生？死亡我刚才讲，死亡在圣经里面不是不动慢慢朽烂而已，死亡是可以是非常积极的犯罪的行为，死亡可以是非常残酷的智慧聪明在想一些神不喜悦的事。那永生呢？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信耶稣得永生。什么是永生呢？我们也从负面来讲，永生第一个不是长生不死，永生不是长生不死，永生不是我们一直活下去一直活下去一直活下去，活不知道要活到多久。希腊罗马神话里面有这么一个故事，有一个黎明女神 Aurora， Aurora 就是北极光，黎明女神 Aurora， 她是漂亮的一个女神，她爱上了一个凡人。 爱上了凡人，女神和凡人都在他们越来越相爱里面觉得很痛苦。我们神人联婚在一起是痛苦的，但我们不要分开。为什么是痛苦的？你是女神哎，你不会死掉的。我是人呢，我会死哎。这分离太痛苦了。罗拉就我去向我爸爸，就是 Zeus 求啊，爸爸，女儿撒娇嘛，跟天地撒娇。我交了一个男朋友，是谁？他爸爸其实知道。是一个人，是一个人。他爸爸是按耐住心中极大的愤怒，你怎么可以爱上凡人呢？但是他知道他女儿来干什么，他老奸巨猾了。他说：“你要什么？”希律问过希罗底的女儿：“你要什么？”就是国的一半我也给你。你都可以想象，这是一群荒唐的男人在那看了钢管秀艳舞的时候又喝了很多酒，就把他的这个其实是算干女儿了，或者 stepdaughter 了，不知道有没有抱在怀里。 Richard Strauss 有一个剧就是莎乐美，就是演这个。哎呀，你要什么我什么都给你，国的一半也给你。亚哈水鲁王跟以斯帖也讲过这话。王后以斯帖啊，你要什么国的一半也给你。男人在头脑太热的时候，通常男人在美女面前头脑都热了，常常说出一些荒唐的话，开出一些他兑换不了的支票。亚哈水鲁王问王后以斯帖：“你要什么我都给你。”结果他没办法给。以斯帖要的东西违反他盖了印的玉玺，没有办法。希律说：“你要什么我给你，我都给你，国的一半也给你。”奇怪了，这个女孩子不是一个好孩子，不是好孩子的小孩，就是喜欢擅自做主。不听父母的话，我相信这个孩子在做一切邪恶事情的时候从来不问他妈妈的，可是偏偏在这件事上他就问他妈妈了。该问的不问，不该问的问。妈妈，我应该要什么？他妈妈圣经上没有讲那个话，我可以想那个话多么的冷酷。你跟他说你要施洗约翰的头，而且放在盘子里给我。剧里面就有这个非常 gruesome 的镜头，一个大盘子，不是十斤火锅，一个大盘子出来是砂锅鱼头，施洗约翰的头。啊，你会不会要东西？所罗门听到耶和华也说过这句话，所罗门你要什么你可以求。所罗门求的让耶和华非常喜悦。弟兄姐妹，你要跟神大大张口求当求的，你求的对，这一切都加给你，你没有求的我也加给你。阿若拉求他的父亲：“我求你赋予他不死之能。他是凡人，我们在一起不会幸福，他会死。 Daddy 让他不会死。”好，老爸其实就是希望他求这个，就给了这个他男朋友不死之能。结果呢，她的男朋友变成一个老不死，越来越耳聋眼瞎。那个俊拔英俊的那个青年少年没有了， 曲搂弯腰驼背，跟我现在一样，越来越老，越来越瞎，越来越聋，光泽的皮肤现在是鸡皮鹤发，鹤发连发都没有了。但是他求死不得，他死不了。各位，现在科学还没有那么进步，但是我不知道那个进步有没有，没有到那个地步就够可怕了。如果我们教会也有这样的情形，如果我们的亲人老不死，病不死，在床上打点滴，过着没有任何意识的生活，十年十个月，各位，十天都太长了。可是拜科技的赐，我们可以延长寿命。我常常觉得延长寿命不是延长寿命，是延长死亡啊。这个人老不死，各位，有没有比这更可怕的事？求死不得。启示录第九章第六节讲到，当有一段时期，人会被一种虫咬，剧痛五个月。那个时候人，启示录这样讲，人求死，死却躲避他。各位，永生不是不死啊，永生不是长生不死啊，永生要长生不老才好。哦，是吗？不是不死，要不老，要青春常在。那就第二个故事了。你们可能有人看过葛雷的画像，王尔德写的 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 葛雷是伦敦社交场合一个非常可爱英俊天真的青年，因为他实在太俊太帅太可爱了，就有一个很好有名的画家画了一幅画，画了他的画像。画像拿给葛雷看的时候，葛雷也非常喜欢，哇，真是把他的英俊美好画出来了。但是葛雷看了，后来就哭出来了。他说，我会老，这幅画像不会老。哎呀，那这幅画像怎么能让我快乐呢？我看到我自己越来越老，我看到画像里的人不老，这怎么办呢？葛雷就暗自许了一个愿，让我的衰老通通在这个画像上呈现，让我自己不老。他把这幅画藏在一个没有人看得到的阁楼地方，他的愿得到答应了。从那天开始，葛雷继续在伦敦的高阶层的上流社会的社交场合出现，他总是不老。岁月过去，别人都从少年进入中年，中年进入老年了，他还是不老，啊，很多人都很羡慕他。哎呀，你有什么秘诀啊？是擦了什么？各位姐妹，我不知道你们的东西了，化妆品，只要不是吃了莱克多巴胺，应该都很好的。但我也怀疑，如果那个东西可以减少皱纹，不知道会不会开放进口了。他不老，他在社会上越来越出名，因为他不老。但是他也越来越邪恶，他太英俊太帅了，太多人喜欢他了，所以他被宠坏了。他越来越邪恶，他每次做了什么邪恶的事，上楼看一下那幅画里面的人，更可怕了，更邪恶了。可是他自己还是很好。最后葛雷是拿了一把刀把那画毁掉了。 自己也死了。他死的时候，他的脸像天使的脸，画中的人像魔鬼的脸。这个故事什么意思？长生不死不行不好，长生不老也不好。你不老不行的，你不是只有身体一直美善，那是不够的，你必须内心良善才行啊。永生不是一直活下去而已，永生不是一直健康的活下去而已，永生必须有善良。我们有善良，我们才能够有永生，必须在善良当中，这个永生才有价值。可是我们的善良是什么？何西阿书六章四节，你们的良善如同早晨的云雾，树上的甘露。人有没有善良？人有善良，但是人的善良经不起考验，早晨的云雾清风一吹就没有了，树上的甘露，漂亮的甘露在那里，太阳一晒就没有了。我爱你，我永远爱你，永远很快就打一个折扣，十分钟都不一定到。永生不是长生不死，永生也不是长生不老，永生也不是独善其身。秦始皇找仙丹，我想他找到了仙丹，如果找出来了，练出来了，秦始皇也不会给别人吃的，给自己吃。各位，你吃了仙丹，你长生不老，你长生不死，你甚至很善良，但如果是独善其身，并不好。嫦娥也吃了仙丹，嫦娥飞到月宫去了，嫦娥因悔吞灵药，在宫中，在月宫中孤单了。各位，孤单，非常的孤单，最善良的人，一个人非常的孤单也不行。月宫有美女嫦娥，月宫没有衰老，青春常驻，嫦娥是善良的，但只有一个人，那不是永生。永生在旧约就有描述，以赛亚书65章25节，豺狼必与羊羔同食，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在我圣山的片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基督徒强调我们跟耶稣的、跟上帝的个人关系。我认识耶稣，全世界的人都不信，我还是信。我认识，我信靠，我不是在跟一个潮流，我不是在跟一个时尚，我不是因为现在流行什么。如果有一天基督教变成一个流行的宗教，有一天电影明星或者是社交媒体的人物或者是知识分子都以信耶稣为荣，我们很感谢主，但是我们很希望他是真的个人认识了耶稣，不是顺着一个潮流走。基督徒从来都强调，不管是得救前我们要有个人跟主认识的关系，得救后我们也要跟他有个人越来越深的关系，这是一定有的。但是基督徒同时也强调我们是互为肢体的，所以下面几个名词是有差不多重叠的意思。重生 可以等于得救，得救可以等于得永生，得永生可以等于认识神，认识神可以等于进天国，进天国可以等于被神称义，被神称义可以等于成为神的儿女。也就是圣经用不同的字眼和方式来描述一个类似的东西，一个东西，重生就是得救，就是得永生，就是认识神，就是进天国，就是称义，就是成为神的儿女。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我当做什么才可以进入神的国？我当做什么才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我当做什么才能称义？我当做什么才可以进天国？就是重生、得救、得永生、认识神、进天国、被神称义、成为神的儿女，差不多是同样的意思。就我们从一个很坏的状况进入到一个很好的状况，这个叫永生。当我们比较强调个人信了耶稣、个人得救、在神面前被神喜悦，这通常我们讲说是重生、得救、得永生。当我们讲到我们信耶稣得永生是跟许多人结合在一起成为身体上的一个部分，比较重视集体的部分的时候，我们通常说我得以进入神的国。因为进入神的国是跟其他的肢体信耶稣的人一起相连成熟长大。总之救恩只有一种，只有一个方法，只有一个内容，但是圣经用不同的字眼来形容。我信永生，我信神的国，我信称义，我信成为神的儿女。好，我们刚刚说永生不是长生不死，也不是长生不老，也不是独善其身，永生是跟主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也跟其他的人有一个，其他的信主人有个亲密的关系。好，现在另外一个我们需要澄清的观念，也是怎么澄清都常常会忘记的，因为罪人真是容易忘记这一点。在圣经里面有好几次有类似的事情，有一些非常优秀的人，包括法利赛人，包括律法师，包括少年的官，包括尼哥底母，这些人到耶稣面前都问了类似的问题。最有代表性的是尼哥底母和那个少年官。那个少年官真是一个好少年，福音书记载把他放在一起来看，你知道这是一个年轻人，年轻人都是可贵的，年轻人都是可爱的，年轻人都是叫人羡慕的。这个少年官很可贵，他年轻，他有为，他是一个官，他有为，他有钱，他是一个财主。有为是财主，哎呀，为富不仁啊，不，他有仁德，他有道德，他有谦卑，了不起啊。一个优秀的人，一个台大的教授，一个 PhD， 一个在富邦聚会的人，哇，我们在这么豪华的地方聚会，很优秀的人才能来哈。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观念，这个少年官他也有这样的观念，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各位，我当做什么才可以进台大？我当做什么才可以得诺贝尔奖？我当做什么才能成为世界小姐？你要优秀啊，你要到台大，你要优秀，你要到哈佛，你要优秀，你要得诺贝尔奖，你要优秀， 你要成为模特儿，你要优秀，你要先天得天独厚，漂亮聪明，你后天要努力，美好的学问道德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要努力，当然可能也需要一点好运气，但是努力有才能才可能得到这些东西。各位，我们今天信息我觉得最宝贵的就是这一点，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要得到好东西要付上代价，要得到好东西要运气好，但是还要付上代价。就我们举很多例子吧，优秀的人才能够出头。如果罗浮宫失火了，没有时间去救每个艺术品，你救哪一幅？你救最有价值的，这是灾难中的事。如果说好事，诺贝尔奖要给谁？你给那个最优秀的人。世界小姐要选美，你选那最美丽的。你需要得天独厚，你要优秀，你要努力啊。我当做什么才可以到美国？哦，我们有技术移民，你有没有一些非常棒的技术？哦，我们有投资移民，你钱够不够多？总之你要有一些好东西带给我们，我们才让你来。各位，如果这样，少年官问的问题就很对了，我要做什么？我要修多少桥？我要行多少善？我要建多少学校？我要捐多少钱？我要做得多好？上帝说，嗯，吩咐天使，这个人相当不错，进入富邦会议室听到的人大概80%都不错，在圆堂聚会的60%。优秀的人才能进神的国，优秀。哇，那少年官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看着他就爱他，我看了我也会爱他。各位姐妹，你看了你千万要爱他，因为这样的人天下没有第二个了。年轻、有钱、有权，而且他好谦卑啊。圣经讲说，他是在大庭广众，在大街上跑到耶稣面前跪下来，良善的夫子，我要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我一辈子还没碰到一个嘞，差不多应该是我跑到街上，求你来去参加我们的圣诞晚会吧。如果有一天能够变得刚好相反，有人来参加聚会，我们审核，嗯，你这穿着不整齐，不行不行不行，嗯，我们刚刚打了个电话，你对你老婆不够客气，不行不行，嗯，10点聚会你怎么9:59才来啊？人家都来早来半个钟头哎，不行不行，你去。哇，教会如果是这样该多好。我们在审核别人，本来应该是这样的嘛，天国嘛，这么好的地方，优秀的人才能去，好的人才能去。各位，我们的消息，圣诞节的消息，每天的消息，就是天国不是人用功德换来的，是信就得到的，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得救，谁能得救？铁达尼号要沉了，这一次不是 罗浮宫失火了，这是铁达尼号沉了，只有一个位置。现在我们地下室失火了，只有一个人有机会出去，我们让谁出去？最有价值的嘛，就是我嘛。我们让谁出去？我们这里谁的身价最高？薪水最高？有了。叫一切信他的，不是你是什么人，不是你做了什么事，是你信了没有？你信了基督为你做事了没有？救恩是白白得到的。叫一切信他的。耶稣在回答这几个人的时候，都告诉了他们，用婉转不同的方式告诉他们，你守不了上帝的诫命，你没有办法达到上帝的标准。如果能够的话，上帝不会让他的儿子来救你，不需要了，人可以自救。人不能够自救啊，人没有办法看到自己多烂，更没有办法看到上帝有多好。奥古斯丁说，那个一个富人有十块钱掉了一块钱的那个比喻，那比喻是失羊失钱失人的比喻，路加福音十六章，对不对？三个比喻里最短的最没趣的，但是神学意味最重的。奥古斯丁说，我们就是那个钱，我们从主人的钱袋里掉出去了，掉在地上了，我们掉在地上，我们没有办法，我们连说救命都没有，因为钱不会出声音的。哎，我在这里，不，钱说不出来的。你我都是那个掉在地上的那块钱。如果不是主人看到你弯下腰来把你捡起来，你永远回不去的。你永远回不去的。在那三个比喻里面，第一个第二个都是人去找才找得回来。我们迷失了，我们连自己迷失了都不知道，我们有罪了，我们连自己有罪都不知道，必须他来找我们。但是第三个比喻你注意了，爸爸没有去找浪子，因为第三个比喻强调，在第一个第二个比喻之下，第三个比喻强调当事人要悔改。所以耶稣讲的是 perfect， 讲到上帝的主动，上帝的拣选，上帝的爱，也讲到人的责任。总之，得重生等于得救，等于得永生，等于认识神，等于进天国，等于被神称义，等于成为神的儿女。这一切重生得救是要信他。耶稣对血漏的妇人和瞎子说，你的信救了你，不是你的优秀救了你，不是你的出类拔萃救了你，你的信救了你。约翰福音六章四十七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你要进入神的国，你要进入美国，你要优秀，你要进入神的国，你要烂，你要承认你很烂，你要信，你要认识上帝的丰富，你要信。很多人说，明明雅各跟保罗是冲突的，雅各讲行为，保罗讲信心。其实雅各书第一章开始就讲到信心，一直都在讲信心。雅各书二章五节，神让我们能够在信上富足，就能承受神的国。我们被神称为义， 我们被神说好，称义就是说好，神要在我们身上看到我们好，我们必须有信心。罗马书3:28，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我们能够做上帝的儿女，成为上帝的儿女 by nature 是不可能的。 by nature 我们是罪人，惹他的愤怒， by faith 就可能，凭着信心。加拉太书3:26，你们因信基督耶稣，就都是神的儿子。约翰福音1:12，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各位，我们要进到神的国里，我们要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要在神面前称义，我们要得到拯救，我们要脱离败坏的世界。不是说我们离群所居，而是我们不被世界沾染，我们在世上是盐是光。这一切是上帝白白赐给我们的恩典，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有信心，坚心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依靠你。你们当依靠耶和华直到永远，因为耶和华是永久的磐石。坚心依赖你，坚心相信你。我们有行为，我们也希望活得好，但是我们能得救能得胜，完全是主做的。在我们相信主的作为之下，我们享受这个白白的恩典。看哪，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他的名称为奇妙、这是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奇妙的恩典，谢谢你的拯救，谢谢你把我们迁到你爱子的国度。这个国度里面是那么美好，我们这些污秽的人怎么进得了那个国度啊？比愚笨的人要进台大，比贫穷的人要进富豪俱乐部还难得多，事实上是不可能的。骆驼穿过针的眼，比我们要进神的国还难。但是我们感谢你，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我们谢谢你，你奇妙的爱，谢谢你，你奇妙的恩典。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愿神赐福大家。